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分享马可福音啊，第一章啊，天国的权柄。OK， 这个经文呢，谢谢书生刚才给我们读出来了啊。我们上次呢看过了1-14节，然后进入到耶稣的一个施工的全面展开啊。然后我们慢慢的看这个经文挺长，但是我们一点一点来看啊。那么第一讲呢，其实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就是讲到福音的起头啊。马可呢，在第一章第一节就讲了他自己的对整卷福音书的一个主题或者一个看法，开宗明义说神福音的起头，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啊。这个啊，我们说过这个福音在那个啊希腊文里面常常用作啊什么国王登基啊，这个大啊庆典呢、啊、战役的胜利啊，这个好消息，一般我们现在翻译成好消息啊。其实啊，人们自然的联想到是一个啊新的时代，新的权柄啊。然后第二次呢，我们分享的这个1-8节呢，是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啊，约翰登场的。其实这些经文很重要啊。第一节的经文我们看到，我把这几节经文列在这里，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福音的起头。那么第二次分享的时候呢，这节经文引用的是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般我们会想到就是哦，约翰来了，约翰是先锋嘛，他就开道，耶稣就登场了，好像这是我按照我们现在的语境，但是就不明白这节经文有它特别的含义。因为这节经文是在以赛亚书引用，那么他就是讲到，因为你理解了前面发生了什么，就是神离开了西安，离开了耶路撒冷，离开了以色列，所以呢，神又在以赛亚书应许说他要回来，神要回到耶路撒冷做王掌权，神要回到这个他离弃的百姓，所以在他回来的时候，重重的困难了啊，什么波斯人、巴比伦人、希腊人、罗马人，悖逆的百姓，罪恶毁坏的城墙，那个圣殿的荒废。这些都是重重的困难，人心的败坏，这么多困难，神回来。所以呢，这个以赛亚就预言说，将来有先知预备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个一看到这句话就知道神要回来了， God return， 神回到他啊，这个啊他离弃的这个百姓。所以这些话当引用这些经文的时候，讲到耶稣基督，就神在耶稣里面回到这个世界，回到他的权柄啊。那么下面我们看到了这个耶稣的受洗啊，洗礼。耶稣受的洗肯定不是赦罪啊、悔改啊，因为耶稣没有罪。那么他参与这个洗礼的时候，马可就没有特别展开啊，这个关于施洗约翰怎么给他施洗，而是特别强调了，当耶稣从水里上来，啊，好像是三一神的一个庆典啊，天上有声音。父神说这是我的爱子，圣灵呢就浇灌在他头上啊，所以就是他受了圣灵的洗，圣灵的恩膏。那么这个弥赛亚啊，我们说弥赛亚就是基督嘛，基督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原来我明白哦，基督他是作为受膏者，是圣灵膏抹他啊，圣灵的这个膏油膏抹他，使他的服事整个展开，耶稣全部的服事都是圣灵的大能。所以呢，这个圣灵这个能力啊和印证啊，这托起了耶稣他全部的服事，他是靠着圣灵赶鬼，靠着圣灵讲道啊，这就是前面我们分享的。那么当耶稣从水里出来，三位一体的神啊，他们一起这个见证了整个对世界的救赎的开启啊。第一件事情，圣灵就把耶稣推到了旷野，催到了旷野啊，其实啊，这个催促 urge 啊 push，就好像强烈的带领着耶稣，圣灵亲自把耶稣带领到旷野。这个旷野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以色列人40年的旷野，也是这个啊埃及的，也是西乃的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当旷野就是指到，其实是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个旷野，就是试探、试炼、失败、软弱，所有人世间的人类走不出的这个漫长的一个黑暗的历史就是旷野了。所以耶稣刚刚开始服侍就被推到了这样一个旷野，它具有强烈的属灵含义。在旷野里做什么呢？并不是灵修，而是面对魔鬼的试探。为什么这样呢？因为 这个是他从伊甸园的第三章，人类就是从一个试炼试探的失败开始。所以自从第三章以后，整个人类历史整个世界进入了一个征战，或者一场失败当中。所以耶稣回到了人类的起点，他要面对那个古蛇魔鬼的试探，他要再一次站在这个幕后的人类的一个先祖亚当的地位上来面对这个魔鬼，而且要击败魔鬼。所以耶稣的服事从开始就开始了一场属灵征战，重新站到了那个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的面前，重新面对这个仇敌的试探。那么他怎么样把我们人类从这个失败中带出来？当耶稣面对了试探，魔鬼暂时退去了，耶稣胜过了试探，然后这个战争只是刚刚开始。所以现在耶稣的服事就全面展开了。那么今天我们继续分享15到18节，当耶稣的服事完全展开的时候，是一种什么？因为我们前面马可的故事编排的非常紧凑，立即马上很快 immediately 这个词反复出现，就好像给我们感觉一种急迫感、急促感，在进入到一场战争的节奏里面，啊，这个紧凑的一个文学的安排。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看，哦，耶稣是新来的王，哦，施洗约翰说他就是要来的王，哦，然后在洗礼中他登基做王，他是神高立的君王，他要开始进到旷野，站在人类亚当的这个位置上，他开始了一场面对魔鬼的试探。然后，如果他是王，整个福音书人类面对的就是一个非常令我们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一个人类的君王救主啊。如果我们面对慕道的朋友，常常面对的一个困惑就是他，对吧，怎么世界好像还有这么多苦难，然后耶稣也被钉死了，这个完全不是我们想象的一个君王啊。所以面对这个困惑，整个马可福音充满着人们对耶稣是怎么样一个王的一个迷惑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情节或者是一个迷思，就是他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王呢？从15节开始，他就展开了他的工作，然后人们就开始，其实一开始人们期望的王就是一个像大卫王一样的啊，但是当人们接触耶稣的时候，出现了很多的张力啊。我们今天继续看第4个，就从福音到王权的展开啊，他的 kingship， 他的这个来地上做王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君王啊。这个我们看到神的国啊，因为神的国这个词啊，这个就是耶稣的整个福音书里面他所有信息的核心，就是这个词啊，神的国，神的国境呢，天国，神的国。但这个词在旧约圣经里没有这样使用过啊，没有这样出现过，所以这是耶稣特有的词汇啊，虽然在旧约里反复出现过神掌权、那神作王这个概念，不是没有，只是没有这样去使用这样称呼啊。所以很显然，在旧约里面是有神的国的这个很多的话语的啊，特别是讲的作王，神在耶路撒冷作王掌权啊。但是当耶稣讲的神的国，其实他使用了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敏感的词啊。你知道耶稣最后被钉死的时候，比拉多也问他：“你是不是王了？”然后呢，如果你说我讲的信息是一个国家要成立一个新国家，然后一个新的君王，这个是极其不只是今天，在那个时候是个非常 political 政治敏感度的。事实上恰恰是这个信息导致了人们对他的事工的误解啊，这个然后呢，最终他也是因为这样一个政治的罪名加上了一个宗教的罪名啊，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是个很危险的语言，当他讲，但是所以说世人啊，罗马人也误解他啊，以色列人也误解他，所以他这个君王并不像罗马人和以色列人想象的是世界上的王啊，到底是怎么一个王啊。所以啊，在圣经上也讲的是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什么意思？就是说因为他所启示的完全不是我们人所理解的那个概念，那因为人们跟人们的期望不一样，有些人就弃绝了他，这就耶稣说绊倒了，说耶稣说凡不因我的话我的信息跌倒的就是有福的。所以这个神的国其实就是关于一个国家，是关于一个君王，然后关于一个权柄啊。这个权柄这个词呢很陌生啊，对我们来说今天这个词是不单是陌生，也不太受人喜欢的 啊，因为这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国际，一个时代啊，这个啊，特别是进入了一个互联网的时代和一个自媒体的时代啊，所以很多权柄、权威、专这个一切都好像都坍塌了啊。这个啊，我们在接下来看这个概念的时候，既陌生哈，又有一些挑战，叫 authority。那么权柄呢，其实有一次去旅游，走到一个地方啊，就是有个牌子没注意，对吧？私人领地不可贸然进入。但是你如果忽略了走进去，以为只是自然风景，尤其是在国外，它是有私人的领地的。那我举这个例子就知道，这是 authority，他 claim 这个地是我的，因为我有法律的文权，这个私人的地方你是不能随便闯入。你闯入去，当然人们可以友好的提醒你，你闯入了私人的领地，几乎好像闯在家里面一样。那么现在我们说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好像这个主权，这些例子，这是现代的例子，都是指的这个权柄啊。比如说警察，最典型的、最好理解就是警察，警察他拿出亮的他的警察证要罚你一款，你的车违章了啊，其实他不需要什么功夫的啊，他的那个警察的那个身份足够，他不需要有功力在身的，而他的所有的权柄的执法是一种执法权。是国家赋予了他权柄可以执法，和他自己有多么高的学位、有多大的武功能力量没有关系的。所以，当你看到他，你不会想到哇，这个人他能不能控制得了我，或者怎么，不会这样想。你看他一定想到是他带的那个标记和他的这个整个身份所代表的那个权柄，这就是权柄的概念了啊。所以在这个神学啊，很多神学家也都讲到这个主题，在这个世界上，对吧？神也设立权柄啊。这个像国家啊，所以讲到国家，国家有权柄，所以保罗也劝我们说，哦，要顺服执政掌权的啊，当然也是有前提，因为权柄都是从神来的啊，所以并不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去顺服，就是说按照一般的 sense，当国家的权柄，它是为了使这个世界不会陷入混乱啊，当它行使这样的一个治理管理的权柄的时候，基督徒也有义务去顺服。啊，当然不是没有任何条件的极端的情况，啊，所以教会啊，教会是神在地上设立的属灵的家，啊，家庭啊，家庭是神为在这个社会的基本单元，它都是基于一个权，父母有父母的权柄啊，国家有国家的权柄，这都是指的权柄啊。但是现在这个我们说世界是比较有点这个disorder 啊，怎么讲，就是。秩序的混乱就是权柄的混乱。比如说，我们人体啊，这个大脑发出一个指令，我们的肌肉啊不太，这也是一个身体的权柄的一个秩序，所以出现了啊偏瘫呐，怎么想我想动不了这个手啊，这就是这样，身体也会出现这种紊乱，对吧？然后身体啊、家国都是这样一个情况啊，所以神在世界上设立权柄，你看到这个自然界，太阳、月亮、轨道、引力。我们可以叫它规律啊，然后你把它拟人化，也是说万有都在一个秩序，神设立的道 logos 秩序，神设立的规律在中间运转。当神创造的这个智慧、这个道出现混乱，啊，具体到一个人的身体，大到一个国家和社会，整个一个世界都会出现紊乱啊。那么，在旧约圣经一直接下来呢，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我在前几天讲那个历代志啊，讲到这个大卫数点人数，就引出了很重要的、很有趣的一个话题。那么在出埃及记有一个，就是说点人头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叫赎命银的，就是这个人头不能随便点，并不是人口普查不可以，而是说你点到每个人，这个每个人要献一个祭给神啊，有人叫他赎命银，也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因为他就要提醒人、教导人，每一个人的财，这个叫如果说是个财产或者是拥有权，他的所有权是神的，啊，然后地上的万有的主权都是神的，所以从在旧约圣经特别明显，就是教育百姓要 claim， 当你做任何事都可以，但是要有一个清楚的前提和一个教育，就是一切它的根本的主权是属于神。当我们抢夺了神的主权，把神的主权占据在我们手中，这是得罪神的。 所以就像我们说，当我们说教育儿女，我们要有一个意识，这个儿女是神的产业，不是我们的私有财产。你可以想到他们古代连这个人口普查数人是数到说，哦 Bruce， 我就要去献一个祭给神，因为我要献这，我是属神的，没有人敢碰神的财产，万有都是神的。这个概念从这个摩西五经就清楚的立在那里。到后来你看到诗篇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一切都属于耶和华，这个就构成了我们基督徒面对任何我们拥有的资源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我们有一个很深的意识，一切的主人是上帝，不是我们。那我们是谁呢？我们是管家，这个意识很重要。我们是管家，我们不是至终的拥有者。如果我们是管家，我们不是那个 owner， 那我们看到每一个资源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敬畏之心，有一个责任，有一个托付，觉得哇，这个不是我的，我要好好的照着神的心意照管它，托管它，因为我要向托付给我的主交账。这就构成了基督徒的一个基本的职业态度，人生态度，就是原来我只是个管家，一切我的日子，我的时间，我的财富，我所有的机会都是神托付我，有一天我要为神托付我的每一样东西交账，原来这一切不是我。所以在奉献的时候就有这么一句重要的话，在历代说，主啊，对吧，我们这一切都是从你来的啊，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所以他们就有个态度是，主啊，我万有都是你的。为什么奉献呢？其实奉献是个操练，神不缺吃不缺穿，不像是这些其他的一些民间的宗教，好像要献贡物啊，这个水果呀，这个什么这个吃的给神明吃，神不缺这些的。他为什么要让基督徒奉献？就像旧约出埃及记一样的，他要人记得，哦，点一下人头，你要向神献一个祭给神，就是要记得万有都是神的。这个操练就是让我们时刻记得，没有什么是我们，连我们的气，口中的一口气也是神赐的。记住这一点容易吗，弟兄姐妹？如果牢牢的记住我们一切都是神的主权，容易吗？大家觉得是不是忘记很容易啊？忘记太容易了，但是呢，提醒要多久提醒自己一次呢？你们觉得要多久提醒自己一切一切万有都是神的？我们像旧约的这些先知一样，这些是主啊，万物都是从你来的，我们只是把你当得的献给你。什么叫把你当得的？他不缺，他只是让我们操练，知道当我们这样操练的时候，万有，我们的宣告，主啊，万有都是你的。这是一种，为什么叫一种敬拜啊？所以这我们讲这个主权好像还没有讲回到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口号，叫做这是天赋时间啊，唱歌很美啊，这是天赋时间。其实这是一个宣告，我的命，我的气息，我的财富，我的家庭，我的时间，我的日子，我的机会，一切主，我 claim 宣告，主你有主权，你是造物主，你是万有的主宰。弟兄姐妹，当我们这样宣告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态度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呢，这个主权呢，回到圣经的这个逻辑里面呢，其实创造就是他是 owner， 但是呢，因为魔鬼的这个闯入到这个世界，他让人开始占有神的主权，人开始占有自己的生命，开始 OK， 我的我命由我，对吧？所以现在比较流行的口号啊，我命由我不由天，我们就开始 deny 否认我的命属于造物主，我的命在我，这个是 claim 神的主权成为我们的。所以当这里我写了一句话，罪的核心就是拒绝神的权利，罪的核心就是 OK， 我要占据这个世界是我的，关于我的。所以当我们在面对神的时候，为什么其实我们开始否认神的主权， deny 他的 authority， 所以出现了混乱，就开始在升级到有巴别塔 啊，这个从一个个体的心理的罪慢慢变成一个家族的罪，慢慢变成一个民族的罪，最后出现了一个巴别塔作为一个里程碑啊，后来出现了各个国家，那么各国各偏行己路，照着自己喜好的去行，这个就是权柄，就是神作为造物主拥有万有的这个主权旁落，落到我们自己的手中，落到自己的叫个人照着自己的喜好而行，这就是世界，圣经告诉我们世界的混乱来自于任意而为，照着自己的，没有名，没有意向，不知道这个世界的主人是上帝。然后神就拣选了这个民族以色列，说哦，在这个民族里面又看见这个民族属于我，所以神在出埃及记拣选这个以色列说，你是属于我的民族，他们说 OK， 我们来签订约也没问题，开始是很好的，结果这个以色列民也是反复的被你各个王，各个王不断的被你神啊，然后叫霸占神的产业啊，所以后来整个到了基督，基督呢在马太福音28章说，天下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他就是要把权，把这个整个地上混乱的权柄把它带回秩序，带回到父神面前。所以很重要的经文就是在最后一节，他说末期到了，基督要把一切的地上这些不顺服的权柄都毁灭了，要把所有的权利收回来，把它交还给父神。原来基督来的使命是让地上混乱的、悖逆的、反叛的权柄把它全部夺回来，让人心、让世界归回天父，这就是基督。所以这个啊，哥林多前书保罗说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就要把一切的权柄夺回来交还父神。然后启示录讲到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基督的国，原来国就想到是君王，就想到权柄，你可能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因为我们想过的救恩不就是关于完全是 individual private 的个人的私人的心灵的，关于非物质的灵魂的将来的一个安置。神的国是关于整个地上，关于一草一木一人一气息一个社会，整个神的国是关于这个我们活着的这个物质世界，而这个物质世界就是属灵的。所以弟兄姐妹，属灵的不是非物质的，属灵的是这所有的物质它具有属灵的意义本质，它都是属灵。所以弟兄姐妹，有没有意识到原来我们怎么样管教儿女是一件非常属灵的事情，非常非常属灵的事情。所以下午有个讲座是关于青少年的，你不要以为哦，这是关于家教的啊，这是非常属灵的事情。有没有涉及到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动作，当你处理你的花园，这是非常属灵的一件事情。属灵的事情不是灵啊魂的事情，属灵的事情是用上帝的同在眼光来看待我们生活的这个事情。你的生活没有一样不是属灵。我们现在对属灵属圣的分辨是严重的受到了希腊哲学的影响，灵是非物质的东西，这是错的。你生活的每一个部分都有属灵的存在，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权柄。那基督来了，原来基督闯入了一个混乱的啊、前几天跟小孩子聊天，看到电影啊，了解到，我是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知道在中国哪些地方很可怕？因为小孩子很单纯的，没经历过什么呀，对吧？我说你看到电影，看到电视，到了中国的这个什么，比如说很偏僻的地方，荒，就是当然没有这些概念了，我就讲的就是非常偏僻的5、6线、7、8线，可能没有7、8线的城市，就指的这样的，就是无法无机那些地方当法。你虽然说哦，政府有的时候有些执法人员不够啊，就是也会有坏人呢、啊。这个是不是我们讨论的，就是说当真的没有法纪，真的没有这些的时候，是极其可怕的，任何的罪恶，任何难以想象的残酷都会在这些地方发生。当你走到一个地方真的没有任何警察，是真的很可怕的啊！所以这个世界能够存在，神也在限制罪恶，让这个秩序，让基本的还能够在神的护理下得以维系。当这一切都撤去，这个世界将变成地狱，啊，我们想象不到会多么可怕。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基督闯入了我们这个世界，就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个出现了巨大的紊乱啊。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道为天下裂啊，也就是说这个只是中国文化中的一句古话，也就是说当上帝的权柄因为人的悖逆啊，这个被抵赖被拒绝被否认，那么地上的情况就是人各自为王，这个世界的紊乱，家庭的紊乱，婚姻的紊乱，社会的紊乱，民族的紊乱，一家一国啊，家国天下，家将不家国将不国，就是因为没有了神的秩序，不是没有了人的秩序。一个家庭得以救赎，除非是神的秩序建立在这个家里面，是神的道，对神的敬畏，是神的话语，不是人的秩序。是一个家敬畏耶和华，这个家就有了一种天上的秩序，是因为人人敬畏神，国家当然也是一样。所以以利这个家族，在撒母耳记这个祭司的家族，对吗？儿子也很叛逆，也很，这是个失败的祭司的家族，因为这个家族里面也失去了上帝的秩序啊。他的儿子却不认识耶和华，这句话评语很重。一个祭司的家族，啊，一个神的祭司，是一个失败的，因为他的儿女们不再认识耶和华。这个不再认识耶和华，更多就是指的不敬畏耶和华。并不是指的他们不知道耶和华的知识，他们从小就知道耶和华的知识，但他们不再敬畏耶和华，不再跟随耶和华。所以这样的悲剧很多啊。最著名的一个诗篇就是诗篇第二篇，列国为何争闹，万民为何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我很喜欢诗篇第二篇，因为诗篇第二篇不但讲到了过去，也讲到了未来，也讲到了末世。我对这个世界是悲观的，极其悲观的，但我对这个世界的结局也是极其乐观的。极其悲观的是这个世界的君王将联合起来构成一个巨大的巴比伦，抵挡神的受膏者。你很难期望，当然这是你大家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最终启示录里面最大的征战就是神的羔羊与巴比伦的征战。我不知道巴比伦是谁，但我知道巴比伦是世界上抵挡神的势力的联合体，因为基督要来做王，世界上抵挡基督来做王。但是我们对历史的终结是乐观的，因为启示录告诉我们，无论地上的权力有多大，无论这个共同体有多强大，基督将用他的审判的大能来夺回这个世界，归回到父神。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的东西不是属灵的，没有一个新闻不是属灵的，但当你读诗篇第二篇，我没有办法知道明天后天历史当怎么演细节，这个是超过人的神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诗篇给我们看见世界的走向和终局，神掌权。这就是说神的国是关于权柄，关于上帝要在地上建立他的权柄。福音是什么？福音是神要先在你生命中建立他的权柄，在我生命中建立他的权柄，在我们生命中建立他的权柄。这是为什么说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我们每一周宣告，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我们这个愿不是空的愿，主啊，愿你的旨意，愿人尊你的名为圣，如同在天上。我们天天 claim 主，愿你的国，神的国要先降临在教会。如果教会也没有神的国，神的王权，对神的顺服，那神的国也没有领导教会。我希望透过马可福音，我们真的认真的思考什么是福音，什么是神的国，基督来做什么，他要将人心夺回，他不是为了让我们自己什么都不改变，把我们一切都安顿好，那个不是福音，那不是福音。 所以天国基督，虽然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说神福音的启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要做王。整个一到十五节，你看每几乎每一节经文都在讲基督回到世界做什么，做王掌权，把人心带回到人权里，这是福音。然后他就讲了 OK， 君王已经来到了。他再一次十五节以更具体的方式来讲的时候，日期满了， time is coming， 时候到了，神的国，神的国已经来了。但神的国来到不是以凯撒的形式来的，不是世界上马上进入到大同。他说他作为君王来到，他向人发出的一个邀请就是你们要悔改。一个王登基啊，立即要求人做出回应啊。一个总统登基了，有的人选择我赶紧跑到这关移民，有的人赶紧离开这个国家。这无论是你加入这国家还是离开国家，这是人的 response 反应，这个很自然的。对我们人说哦，这个太自然。如果他觉得哇，这个终于改朝换代了，我的机会来了，我要拼命的加入到这个红利，赶紧移民到这国家。有的人说哦，灾难来临了，这个是你自己的判断，但是我要赶紧离开这个，跑到方舟上去。至少无论你怎么选择，你知道一个君王的登基意味着巨大的变化，你要做出回应。这个反应非常 make sense。 至于说你是选择加入还是离开，这是你的 personal call。 但是当基督来了，他就邀请世界上每一个人，我作为神的国和神的君王来临，你们要 response 回应，要 repent。特别是在儒家文化下，我们以为的 repent 就是指的少犯错，日日改进，三省吾身，日进完善，成为君子。但这里的 repent 根本不是一个自我完善的一个道德修行之路，它是指的生命。因为一个王登基 OK， 你生命回转吧。凯撒不是你的王，不再是你的王，你自己也不再是你的王。一个上帝的王来到，你的生命要回应这位君王。Repent 就是 claim 他的王权。这个和你的道德完不完善，你是不是一个君子，一个多么没有关系。他指的是神来做王了，你的生命要 claim， 要宣告我臣服于这位君王。这是 repent 的意思，生命的转向，降服于神的君王。哇，这个 repent 的这个代价就高了，这个分量就沉重了。他要求每一个人决定，你是否顺服这位君王。众城门呢，你们要抬起头来。这个城门在那个后来这个战争中被这个异教的国王，他们觉得哦，弥赛亚说这个要从这个东门进，他们把这个门封上了，要堵住弥赛亚进来的城门。就是当犹太人宣告的那个君王来的时候，要从城门进来，我们就把他堵住。这是世上的君王，你看世上君王有没有在拦阻？虽然是古代的君王，这是古代的方式，就是把这个门堵上，以为弥赛亚就进不来了。但是未来的地上的君王也会有未来的方式来阻挡弥赛亚的来临。我们不要弥赛亚做王。所以诗篇二十四篇，上次张特定也分享诗篇里面有丰富的宝库。众城门呢、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举起头来，荣耀的王要进来。弟兄姐妹，我们的人心有没有这个巨石堵在这里？有没有觉得不肯让神来做王啊？堵住他，不要他来做王，你就帮我修 fix 一下我人生中的不完美就好了。但是我心中的城池你就不要进来，你就是修完了一个小时，我付完钱你离开，感谢你帮我修好了水管。但是你想要在我的人生中掌权，哦 no。 所以我们的心也是一个巨大的石头堵在那里。但是基督说，然后诗人说，众城门你们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把头抬起来，神的王要进来，要进来。他不是要掠夺你的生命，他是要祝福你的生命。凡是由神掌权的地方，沙漠就变绿洲了，就美好了。凡是 神的权柄丧失的地方都是荒漠和荆棘。神不是要管，要统治，神是要祝福你，是要给你天国的秩序。然后呢，基督就走，开始了他的服事。他宣告神的国 ，announce， 你可以想象十五节就像一个君王向普世宣告：“我来了，神的国来了。”全世界，我们不知道当时有21人，有11人。当这个声音传出去，世界，你们觉得，如果有10亿人，到底有多少人会 repent 回应这位君王？真的是个巨大的问号，不是吗？那今天呢？今天自媒体那么发达，如果今天所有的自媒体宣告，哦，有一个叫基督的、耶稣的，他说要在地上做王，他是从神来的，说你们要 repent 臣服于这个王，有多少人愿意打开心门 claim 他是君王呢？所以在这里，耶稣就开始了他的行走。照这话，神的儿子就来了。他不是在空中说显来吧，来我们打坐灵修，在默想中知道你的心灵里面可得到一处安宁。No， 他是走在加利利的海边、湖边，他走到了一个渔村里面。他在加利利加百农，他就这样行走，走到了一个渔村，遇见了渔民，闻见了鱼的那个渔村的那个气息，看见渔网，看见渔船，看见一家一家的人。耶稣行走在我们的日子里面，他不是行走在我们的宗教生活里面，行走在你的心灵世界里。 No， 他行走在你的银行、你的账户、你的学校、你的儿女、你的所有的日子里面。耶稣不是一个虚泛空虚的属灵化的一个东西，他要走在你的日子里 claim 你的日子肯交给我了。所以他就看见了一个，在这里就讲了他呼召的最早的四个门徒。大家记得哪四个人吗？最早的在这个马可福音记载的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安德烈呢，在后来的圣经里讲的不多，比较少，但是我们至少知道这两对兄弟彼得、雅各、约翰，其实是这12门徒中最核心的三个人。最核心的就是彼得、雅各、约翰。耶稣是君王，但是他要在世界上拓展他的国，他需要召聚一群人，他需要建立一个 community， 一个群体，他要透过这个群体把这个国度带出来。他要选择12个人，然后这12个人要再扩展到70个人，这7个人还里面再扩展，将有500个人见过耶复活的基督。这3个到12个到70个到500个就成了那个涟漪，神的国就在这样一个看见不可能的。你说有什么一个10几亿、20几亿、30几亿，一个人类历史要蔓延几千年的，你能想象起步于3个渔夫吗？ Impossible， 不可能的。所以今天你看到那么多伟大的人物，对吗？然后聪明的人比比皆是，我们怎么可以想象已经改变人类历史的是十二个渔民，而且是这么不成样子的渔民。他们就历史神交给他们，神就呼召他们了，说来吧，跟随我 ，follow me， 得人如得鱼一样。这个概念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比喻，但是在旧约里也有相似的一些经文，在这个啊耶利米书说，你们要打发许多打鱼的，把以色列人打上来。所以说你们要打发渔夫出去，把以色列就成了鱼的，把他们打上来啊。虽然那个经文的背景是讲的审判，讲的好像是这个打网变成了一个审判，其实在这里呢成了一个救恩和福音和好消息。但是你知道福音书也讲到了，好消息本身就是个审判。当你拒绝这个好消息的时候，本身也落到了审判里面。所以耶稣当时讲的就是把人捞起来吧、你们要做人的渔夫。所以这4个人就成了最早接受神的国的人。他们不懂得神学，也不懂得神国，也不懂得耶稣是怎么样的君王，其实很多都不懂。而且马可也没有交代当时他们就什么都不想吗？他们不想这个生意怎么办，要交接一下，这些都不是马可的关注的点。 他关注的就是这些人利己，又是一个利己，他们坚决的毅然决然的全然为神的跟随的基督徒。怎么表达呢？他们就一接着说 follow me， 他们就舍下了渔网，舍下了父亲，舍下了故宫，舍下了生意，把家庭的生意全部放下，跟随了基督。基督对于来到世上 claim 主权，原来第一基督的主权落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落脚的地方是人。他作为王，他第一个开始呼召他的臣民，他首先有了四个跟随他的，向他宣告忠诚的四个渔民。虽然他们当时还很多不明白，但是他们毅然决然的，我们信主也不是都明白了才完全明白了才信的，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感，我们叫感召、感动、 touch、 吸引，总之就是心觉得好像，我也不知道神呼召马太的时候他们怎么就这样跟随着耶稣离开了他这么好的公务员的工作，对吗？当我们用意志和头脑的时候，我们发现哎呀太难了，对吧？我这个工作考了公务员花了2年，然后我告诉你，如果你站不起来跟随耶稣，有10000个理由站不起来，那都是真的。让你做出一根头发一样的努力你都做不到的，那是真实的。但是当你被一个力量抓住，被神的能力改变，你不需要什么理由，你整个生命就是被福音抓住的，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人信主只是需要圣灵的工作，人不信有10000个理由。所以基督徒牧师天天跟解释完10000个为什么，他还是纹丝不动的，因为那10000个只是10000个 reasons， 但是 follow 主只有一个理由，圣灵他是你的人心，天国的权柄会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他们跟随了一个，不是跟随了一个教，也不是跟随了一个道理，也不是跟随了一个宗教的 rules， 他们是跟随了一个 person， 一个人，一个王。很有意思的，在古代人们说啊，耶稣是个拉比啊，他就招生了。在古代的拉比都不是招生，都是学生找老师的，不是老师招学生的。在这里与其说他是一个拉比，不如说他是一个君王，他呼召人向他效忠忠诚。他们舍了全然委身，约翰就讲的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上帝呼召你是神的羊，当基督发出一个神圣的大能的呼召，他的羊听见他的声音。玛利亚哭在坟墓里，哭得伤心欲绝，天昏地暗，但是当复活的耶稣喊一个词玛利亚，叫他的名字，耶稣叫他的名字就好像叫了他的灵魂一样，他就感觉自己整个内在的整个生命的最本质的地方被呼喊。你知道当呼喊出一个，在古代或者在圣经上能够叫出一个名字，就好像呼唤出他的灵魂，就好像触摸到一个人的本质。所以名字是极其属灵的，极其属灵的，呼叫一个名字好像呼叫一个人的灵魂。所以当耶稣叫玛利亚，好像点亮了他整个生命的灵魂的灯一样的。当基督呼叫马太，马太从来没有感觉到人生曾经有人可以点亮自己的那个心灯，好像有人认识他。这就是耶稣话语的能力，神的话语具有超能力，超过你头脑和理性一切的障碍，你听见他在呼叫你的心灵，呼叫你的生命。耶稣呼召了四个人进到会堂里开始教训人。耶稣那个时候也是去到会堂里讲道，当他开始讲道，人们立即感觉到完全的不一样。哎，这个拉比，人们还是把他当拉比的，一开始是把他当拉比，后来发现他是能行异能奇迹的拉比，再后来发现他又是等等，对他的认识是不断讲。耶稣讲道 他们就特别稀奇。这个稀奇中文的翻译也很有意思，因为这个英文是 surprise， 但是不只是 surprise， 是一个极其惊讶诧异，被震惊到，被惊到，不是普通的一个好奇，而是这个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他讲到不引用苏格拉底，不引用孔子，不引用我们伟大的拉比，不引用这个我们的宗教传统，不引用我们写论文都是要引用的，你自己的话没有用，你要用所有的引用来证明你的观点是对的。最重要的是 quote， 你 quote 的质量水平，你的用，你要记住所有的权威来说明你的观点是 make sense， 对吗？你的去，所以是这个是很 make sense 的，你引用权柄来说明你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当耶稣出来讲话，一切都不同，对吧？孔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是很谦卑的，他觉得很多东西他都不能谈论的，他不敢谈天，不敢谈死后，不敢谈，他觉得很朝闻道死，就是他一辈子，他说朝我就是早晨知道了道理，我晚上去死了我也知道，就是他的意思是表达谦卑的人生是个求道者，一生接近真理，但是真理比我们永远永远无限的大过我们的认识。这个苏格拉底说也只知道一件事，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们都是伟大的哲人导师，但他们都知道都是求道者，对吗？释迦牟尼也被说成是个悟道者、觉悟者啊，没有人，历史上你看到没有人，除了那个那些 cult， 那些异教什么以外，这些伟大的这无论是哲人、导师、先知等等，他们都是说自己是人，说自己 get 到拥有真理是件很荒诞、很荒谬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最恰当的事情就是我们应该引用，就是说 OK。但是当耶稣出来讲的，很特别，他是站在那个真理的本体，他是真理。他不再引用这些拉比，他是真理，他会看到摩西、大卫也是在仰望他，他身上带着一种属天的权柄，这是让人震惊的，没有伟大的拉比像他这样，这一点让人感到震惊，你我也应该感到震惊。我们今天谈天说地、辩论神学、哲学，都在人的传统里面，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曾经有一位道成肉身的来到这个世界，他竟然是真理本身，我们却用我们的传统来驳倒这位真理的本体，我们用我们人的传统、人的认知，却听不见真理，自己道成了肉身来对我们讲。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所以这个保罗也劝勉说，我们要警惕世间的小学和人的遗传，因着人的遗传、人的知识，我们现在觉得哇，哈佛的，哎呦，这个什么量子，哎呀，我们觉得这些了不得呀，人间的智慧了不得，来用这个来背书一下，或许神的真理有点 sense， 这是很荒诞的。神的真理不需要我们背书，也不需要我们捍卫，更不需要你保护，也没有什么需要我们 claim，神不需要我们保护的，神足够足够 strong。 基督教已经被鞭打攻击了2000多年了，对吧？无数的所谓伟大的人都攻击过基督教，他真理就立在那里，护教学并不需要保护这个教，我们更多是需要靠着圣灵的权柄向这个世界宣告神的真理， claim 宣告神的真理，让这个世界听见神的话语，而不需要去让他们 buy in。 然后耶稣讲到他对人拥有权，他宣召人，因为他是人的造物主，他是人的主，他宣召了最早的四个门徒，然后他在真理上，他告诉我说，我现在来到这里，不再在这些传统，你们伟大的传统，这传统是伟大的，但是真理来到，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和震撼。接下来更震撼的事情发生了，耶稣讲完道，就在这个会堂里有一个人被乌鬼附着，乌鬼 什么叫污秽？污就是不 clean， 不洁净，不洁净就是不是从神的上帝的那个国度来的。凡是不属上帝的，在犹太的宗教里成为 unclean， 不洁净的。也就是说，在有一些力量，有一些存在，有一些灵界的力量，它是不洁净，它是反叛神的。这种现实在整本圣经里反复强调它的真实性。到今天我们那个科学理性的世界，我们已经忽略了在我们世界里有灵性的世界。这个灵性的世界，像我反复讲的，它不只是非物质的，它是超物质的，它是真实的存在，它可能只是超过你的五官能够感知到的。然后在这个圣经上，古人称它是污鬼邪灵，今天依然真实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非常真实的存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圣经上也强调了，这个给我们看见很清楚，污鬼的工作和疾病是不同的。疾病和污鬼，他们是完全属于不同的事情。你比如说，如果我们身体生病了，我们就要看我们的身体是不是有，是不是要排除生理的啊、心理的很多，心理也是人的一部分，这些的一些疾病，我们不可以说哇，你里面有些灵派很极端的灵派，哇，你这是感冒的灵啊，你这是闹肚子灵啊，你这是头疼的灵啊，什么都是灵，这个不，这个有点太过分了。圣经说神医病赶鬼，身体会生病 disorder， 但是当这个当有邪灵控制，你知道有一次有个弟兄说他的电脑被人控制，这样被控制就是他远程被控制了，他那个鼠标不起作用，那个鼠标在他电脑滑来滑去啊，点他的文件，他自动看到说哎，有人操作我的电脑，他不是他授权的，这个电脑就是被 control 远程控制了。明白这个比喻吗？就是当你觉得整个人的状况是极其特殊，已经不是疾病和人的生理和心理能够解释的，被灵附基本上就是这个人被 control， 被另外一种 power 控制了。你或许要祷告或请教会弟兄姐妹来祷告，然后要奉基督的名要赶鬼。还有一个话，医病是能力，圣灵的大能有医治的能力。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很多时候在神的圣灵的同在中，就是那个妇人去抓耶稣的衣服穗子，他就得痊愈了，圣灵的大能。但是赶鬼是权柄，赶鬼是权柄。当我们知道我们有的时候有的人有医病的恩赐，真的有医病的恩赐，他有神的能力在他身上，但是赶鬼，每一个基督徒奉靠基督的名都可以赶鬼，他是权柄。警察不需要他有能力，他的身份奉耶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让里面不洁净的，让这个房间，让这个人不洁净的被赶出去，这是权柄，就像警察吩咐一样。但医病是有圣灵的能力，所以在这里他说，这个耶稣就看见这个人被鬼附的控制了，这个人对吧？我们啊、见过也听过有些人通灵的，而且呢他认得耶稣，而且会说出很多亵渎的话来，出现这种情况你就知道很可能是被鬼附的，要奉基督的名宣告，为他祷告，就是很，我们讲很怪异的，甚至涉及到灵界的一些事情。所以耶稣就说，那个鬼说什么，他这个灵界的他们知道耶稣是谁，我们肉身凡胎不知道耶稣是谁。马可用这个比数告诉我们说，那个灵界的污鬼一下子认出了耶稣是谁，他说你是以色列的圣者。什么意思？就是你根本就是那个以色列的主人，上帝的这个儿子来到中间，你是以色列的圣者，我知道你是谁。你看这个污鬼第一个 claim 就是 I know 你是谁，我知道你是谁。啊，有人讲到说，当宣告说是他知道是谁的时候，就好像一般来说，一旦说我知道你的名字，就是我要控制你。但是古代宗教世界的名字代表着可以控制一个人，当污鬼说我知道你是谁，也许反映的是他与神的儿子之间的一个征战。你看耶稣在刚出来服侍，在旷野他面对邪灵魔鬼的试探，魔鬼暂时退去，在会堂里再一次出现，属灵征战非常真实。耶稣一生在这个征战里面 表面上他面对的是彼得，面对的是法利赛人，面对的是比拉多，背后耶稣面对一个巨大的属灵争战，随时随地的属灵争战，异常真实。我们今天自从启蒙运动以后，现代科学理性的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觉得所有万有都是我们人可以感知到的，忽略了属灵征战的真实。所以这个乌鬼认识基督，但是基督说不要做什么，你从这个人出来，吩咐他，耶稣直接吩咐他，你离开这个人，从这个人出来。他赶鬼，用权柄赶他出来。那个乌鬼好像也挣扎呀，这个啊，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好像倒在地上，口吐白沫那个样子。但是经过这些抽搐，就离开了，离开这个人。然后众人就惊讶，这是什么事呢？更惊讶了，不单是感叹于、惊叹于他的教导，而惊叹于他的能力、他的身份。这个人是谁？这是什么事情？这是个新道理啊！古代并不缺少那种什么算命的、占卜的、教鬼的，古代很多这样的。哎，怎么发现耶稣赶鬼跟我们熟悉的那些什么算命的、村里那个教鬼的不一样啊？他不需要鞭打自己，不需要献祭，不需要那种跳大神，不需要呼天喊地，不需要拿刀枪扎自己，他直接吩咐那个鬼离开呀，连鬼都服了他。他们的差异是他不同于古代社会里那些教鬼的人，他身上有权柄的。那些教鬼的人在古代没，他们没有觉得差异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只是叫灵媒，我们现在叫灵媒，他只是教鬼，他自己是个人，他没有那个权利。但是耶稣和他们根本的不同，耶稣身上有大能，他吩咐那个鬼离开，他不需要仪式，不需要抽签，不需要那些跳大神的，让他们感觉极其诧异，这是一件新事啊！他不是灵媒啊，他是在灵界之上啊，这是让人们诧异的。黑暗的权势，神国的胜利。我希望让弟兄姐妹知道，今天我们的征战不只是触及到这些很诡异的事情，而是在思想上，这些无神论、这些抵挡神、这些悖逆、这些狂妄、这些骄傲自大。保罗说，一切骄傲自大之事，这些背后都有属灵征战。一切骄傲自大之事，一切世上的这个价值观，世界上的这些都是属灵的权势，都是一场征战。然后呢，耶稣就今天呢就讲到这个耶稣的权柄，神的国来到。哇，这有句话我们读一下吧，我看看没有写在这儿。哦，对，马太福音11:12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句话：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努力的人。这句话有很多分歧，很多解释，很多这是很难解的一些经文，有不同的解释。我首先说，只是说我个人有一个领受，我看的原文里面有2种、3种不同的翻译。这个原字面意思就是指的天国是那个破门而入的，是闯入、冲入的。很中文这个翻译很容易引起歧义，好像天国就是要个人的好好修行，努力，要努力啊，要上进啊，你要多多用功啊，然后这样才能进天国，落到了我们人的用功上。但是这个原文他讲的是，天国是一种暴力充满的力量，甚至是冲入。我想到电影上那些什么抓恐怖分子啊，他们那个特种兵在门口绑上那个炸药，把那个铁门、水泥门咣打开，冲入进去，闯入 take 那个里面的那恐怖分子，解救人质。我只是用这个场面给大家形容，这里面取决于我们被动的理解还是主动的理解它的那个句式的翻译。天国像一个巨大的响声力量，像天使、天君、圣灵的能力，闯入了一个黑暗的权势，要攻破每一个营堡。天国是暴力的闯到一个黑暗的权势，天国本质就是一场剧烈的征战，是圣灵的大能， 是击破一切的权势，将人心夺回，归向神。福音原来不是将来不死那么简单，福音根本就是让混乱的世界回归到上帝的国度之一。我们如此才会明白主导文的含义。天国这场征战被强力的闯入到了我们这样一个黑暗的国度里面。这是今天的信息，愿神让我们知道神的权柄要建立在我们生命中，建立在我们的家里面，建立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建立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基督徒就是这场属灵战争的一个 warrior， 一个士兵。愿神的旨意成就。